高会也在礼拜五晚上的聚会，我们都有都有跟大家一起交通到这些方面的事情。那我想这几天大家也都会看到很多的图画，或者听到电视，听到很多的记者的描述。那我们每次面临这些灾难的时候让我们非常痛心的就是看到了这些的死亡和这个灾难毁坏。那同时也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面，常常我们也面临一种的无助。我这地方选了两张的照片，一个是去年2004年年底在印尼那边，当有海啸出来的时候当时的人开始的时候还以为还不完全的认识直到这个水是十几米高的水这样的冲过来把人全部淹没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边这个图是我看到的这个报道，是讲到这是当时的那个小学，然后这个是一个小孩子的母亲知道他的孩子被埋在了里面，但是他也实在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去解救他自己的孩子每次当这样的灾难出现的时候其实都是有很多的人这个体现出我们的爱心和同情也是尽可能去做各样的救援的工作左边那个图是看到很多的护士在抢救这个病人右边这是一个女孩子学生被救出来虽然受了很多的伤，她有一个腿要被截掉，但她父母还是非常的庆幸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存活下来我在这几天看到有另外的报道，因为这个是地震是下午2点多钟，所以这个很多的学校的学生这样去世这样，那很多留下来的就是说，当医生跟护士虽然他们的身体好像留了下来，但是那个报道里面记载很多这些的学生他们因为遭受这样的一个的冲击或者苦难嘛，他们的精神上面非常不能够承担一个女孩子讲到就是说她同班的旁边那几个她看到他们这样的过去所以她自己虽然留下来，但是她并不能真正的安宁我想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现代社会人口你看世界的人口其实一直在增加，那我们的通讯好像越来越发达，以至于说呢，在现今时代每次遇到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时候是一个让那个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去看到，也都能够去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在过去这几年光就像中国今年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冬天和春天的时候这个下很大的雪冷冰天雪地好几个礼拜的时间，也是对中国造成极大的一个损害。那去年那其实一个月前在缅甸就有大概7万到8万的人上升是因为这个cyclone 04年我刚才04年年底看到的是那个也是有30多万人因为海啸的关系被就死亡。那我想再往前推几乎每一年的年份像美国也经历 Katrina 这个就整个新奥尔良城市被淹，然后再往前推很多911，然后在别的一些的国家 遭遇很多很多这样的苦难。我想每次当我们面临这些苦难、这些灾难的时候，难免都会有一些的反省跟思考。长久以来，自从我相信，自从有人以来，这个苦难就成为了人生活里面的一个，好像一直在伴随着人的一个的层面。那也是就是也是人类最不能够理解，也是最挣扎的一个的问题。灾难这种事情是非常个人化的。我在家里面看这个中央四台的很多的报道，也看到有一些家非常的痛苦，那有一些的家呢非常的庆幸知道他们虽然财物没有了，但是性命却保存下来。有一些的家他们已经在思考如何下一步当如何重建自己的家，或者是怎么样安排自己的小孩子和个人的一些的生活等等等等。我们有些时候想到这些灾难其实我们不处在当中的时候，有些时候的确是非常难去真正的去体会处在这种灾难中的人的这种的想法，他们的感受。所以以至于说，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有些时候遇到了一些的挑战跟苦难，甚至灾难是痛苦我们就感觉它是非常的个人化比方说当有人跟我讲到说他膝盖是多么多么痛，以至于不能走路这个或许对我们健康的人来说不见得真正的能够去体会。那有人跟我们讲说他心中极其的苦闷绝望看不到一种的出路怎么想尽各样的办法想去驱除这样的一种的绝望，但是我们也不见得是真正的能够明白去帮助他去排掉这样心中的这样排除这样的一种的苦恼和绝望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周围的人跟我们讲到说他觉得他整个的生活里面非常的无奈那我们有些时候也不见得真正的能够体会他们心中这样的无奈能够去真正的对他们有一个很贴切的帮助有些的家庭的生活面临破裂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晚辈与长辈之间那这些破裂所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的创伤和痛苦，有时候也不见得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和满的家庭里面所能够去真正体会的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的子女得了一些的疾病或者是发觉他的性格上面有一些极大的缺陷，那我想做父母的会心中非常的焦虑和挣扎，但是也不见得我们能够去真正的能够去有一些实际的帮助。所以当我自己在特别过去这些年不管是在美国所看到的这些的灾难，然后也看到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所经历这样的种种的灾难的时候我自己面对这些灾难的时候常常是有很多很多的挣扎从某个方面来说呢，死亡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是好像死亡就很随便所以因为当我们去看说全世界我们一天有多少人死亡的时候，大概是20万到30万每一天全世界加起来大概就有这么样一个人数，就是说印尼那一天所死掉的那个因为海啸或者是那一段时间所死掉的，其实我们每一天世界人口里面 就有二十万到三十万的人去世。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是一件平常或者不是一件非常不常的事情，但是却是我们作为人来说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啊，也是最不能接受的事实啊。因为特别是当我们想到不管是海啸三十万我们四川的地震现在可能已经有两万多将近三万，然后还有将近两万是埋在还继续失踪埋在里面随着这时间的过去，我们或许存活的希望越来越小。那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集中在一起的发生，那所带来的这样的影响，不仅是不仅是就是说是当时的所处在的这些人，而是牵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整个人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突如其来，我们觉得完全的不能够接受。我以前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读创世纪，创世纪我们都知道前面两章圣经里面讲到说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也创造人，然后一切都看为美好。在第三章的时候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人犯罪堕落，以至于与神隔绝。从第五章的时候读起来非常有意思的一章。他第五章他没有讲很多，他主要就在讲说这些先祖们每人活了多少岁。那我读那一章的时候心中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感觉，因为他在讲说亚当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了912岁就死了，以挪士活了905岁就死了，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亚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所以我想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我读到这一项经文的时候，我心里会想说大概活够了。我们圣经上讲说我们或许80岁70岁年壮的或许80岁这些人活了10倍以上所以我丝毫那个时候读这一章的圣经的时候丝毫没有觉得很特别，反而觉得寿终正寝似乎是应当的事情。但是后来慢慢明白，这是创世纪第五章，其实就在人类历史开始还不是很久这个第五章实际上是在讲一个死的章你就看到说是什么什么样的人到了什么时候就死了，什么什么样的人到了什么时候就死了，什么什么样的人到了什么时候就死了。我们现代的人因为我们平均的年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的期望值有调整之后，我们就觉得说他们死了无所谓那我们今天看到当孩子当壮年当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完全不能够接受，也不能够理解。所以我们常常在讲灾难，说我们有天灾和人祸礼拜五的时候有人问我说圣经是如何讲地震的，我想他的问题并不是真正问我说地震是怎么产生的 OK 我想今天科学的发展到今天我们大概明白地震是怎么如何产生，但是我想我们常常最终让我们觉得不能够理解不能够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天灾人祸，我们中国人用这四个字来总结。人祸言下之意是什么？是人造成。二十世纪全世界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一百万计 OK， 然后不仅是两次世界大战，还有一次冷战持续几十年 OK， 那在这冷战期间啊，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生命和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那一个国家的政策出现偏差，死亡的人数可能也是以几十万计的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也是赔上他们的性命的。所以啊，人不但会给别人带来这样的苦难和痛苦，有些时候也对自己带来苦难和痛苦。在我们现代社会，特别是在西方社会啊，面临很多社会性的问题啊，吸毒啊，淫乱，然后啊，包括像抽烟这样的事情啊，这些啊，虽然我们科学现在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啊，这个烟对人体是啊如此的危害啊，每年大概有500万人以上的人啊死于吸烟。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禁止这个出产香烟，也没有任何国家在禁止卖香烟啊，这种从某种讲说杀人不见血的这种勾当吧啊，也没有什么人去真正的去禁止它。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有经济效益啊，而且啊，抽烟商他们会觉得说也没有人逼这些人去抽烟，但是啊，我们心里也很清楚，他们抓住的就是人性上的一些的弱点啊。他上了瘾之后啊，人虽然知道不应当去做的事情，但是仍然会去做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人在做一些事情、说一些话，是对我们自己啊和对周围的人知道是啊产生根本性的伤害的啊做法，但是我们人继续在做。小到甚至就是说常常生气啊，我发觉有许多的人一天不生气的话，他大概就活不下去。OK， 所以这个他虽然知道生气对他的身体、对周围的人啊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但是他已经陷入到这么一种的模式里面，他觉得他不做他就出不了这口气。OK， 啊，这口气一定要想办法啊。天灾言下之意好像不是人造成的，对吧？所以才用从天上降下来，所以才用这样的词。我们经历啊洪水，经历旱灾，经历地震，经历海啸，好像不是人所能控制。所以啊，当天灾出现的时候，我们特别的觉得不可理解，特别的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特别的觉得不公平啊。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说从有人以来就开始问这些问题：灾难为什么会发生？苦难从哪里来？基督教或者基督徒们，圣经里面讲说，我们有一位全能全善的上帝，他如何能够造出这么一个充满苦难、天灾人祸的世界？这些问题我自己在做福音朋友的时候就去思考啊，没有答案。做了基督徒之后啊，跟福音朋友常常也会讨论这些的问题啊，也是没有答案。其实许多的时候是无言以对的啊。圣经非常有意思，它从来不避讳谈苦难。不但如此啊，大家如果去读创世纪的话，他从创世纪就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结束，他一直在描述这些我们认为苦难、不公平或者是说天灾人祸的事情。大家还记得创世纪第四章就在讲什么呢？亚当的两个儿子，对吧？该隐跟亚伯。该隐就记恨亚伯，所以就把他给杀了。这是天灾还是人祸呢？人祸。然后第六章讲什么？讲当时地上的人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所以神怎么样？40昼夜降雨，最后全地有洪水，所以只有挪亚一家存留下来。这个我们称它为什么？天灾，没有人敢讲天灾啊，是不是？对啊，所以那我们有时候会讲说， 在整个圣经之后记载战争、饥荒、人与人之间谋杀、犯罪啊，国与国之间啊，家人与家人之间、人与人之间、世人之间，一直到现在。所以圣经啊，这一点上让我也是非常的惊讶，他从来不回避这些问题，他就直接的就讲说，就是有人祸，就是有天灾，我们的世界里面就是充斥了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这些年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啊，很多时候我自己觉得是不自量力啊，因为这样的问题整个人类历史大家都在思考，也都在似乎想有这样的解答，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我自己是不可能去真正明白的啊。但是啊，就像圣经里面另外也有一些的真理一样，我们不能够最终的明白，不等于说我们不要去反思它，也不等于说我们不要去思考它，因为我们相信说神是掌权的神，他既允许或者是甚至有些时候啊，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不管是没有信他的人身上还是信他的人身上，他必须有我们要去明白要去思考的啊意义在里面。C.S. Lewis 啊，在20世纪初非常有名的一个文学家啊，英国牛津大学，他曾经写过这么有一本书叫做 The Problem of Pain 苦难我不知道中文翻译什么比较好。他有一句话，他说啊，他英文是说 God whispers to us in our pleasures and speaks in our conscience but shouts in our pains. It's his megaphone to rouse a deaf world. 翻译成中文就是说我给大家念一念好了。他说神在我们的快乐中向我们轻轻细语，在我们的良知中清楚地讲话，而在我们的痛苦中大声地呼喊，这是他用以唤醒一个失聪世界的麦克风啊。他自己本人后来又写了另外一本书，就讲到就是说他经历他的妻子去世啊，他在描述他整个他妻子去世的这个过程里面，他所对苦难的反思啊，所以这两本书最后成为整个20世纪在对苦难的认识上面影响非常大的两本书啊，也成为很多人在思考苦难问题上的一个极深的帮助啊。像我们以后有机会或许可以去仔细的研读它。我自己在思考这些一些简单的一些的反省啊，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啊。我常常看到三种的反应，其实也很自然就想到这三种的反应啊。有一类的反应是非常的强烈啊，到一种的程度啊，这些事情的发生啊，最后成为他们啊生命的转折点。有一些人的反应是被触动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淡漠了啊。有一些的反应就是从一开始就是淡漠的啊。我礼拜五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分享他自己这个礼拜的一个的经历，他礼拜一去上班啊，知道了地震这个事情啊，他非常的难过。那他就去也去上网去看了很多关于地震的报道啊，去了解这个灾难的情形。然后结果呢突然他心里就他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释放。因为在上个礼拜他跟一个同事不是很愉快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个同事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情他觉得伤害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这个礼拜来本来是准备写一些 email 或者是决定跟他做有些做对的一些的想法跟做法。结果当他准备去写这些电子邮件的时候他觉得他想到了这些在四川地震里面 或者处在死亡或者濒临死亡这些状态的人，他突然觉得很羞愧，他觉得说自己在这边为了一些好像自尊心受损伤的一些的事情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跟在这些事情上面纠缠不清，而那边其实是他的同胞确实面临这样的一个的生命的威胁，所以他就决定就是说是要不再在这些事情上面再去斤斤计较，所以他就决定把自己态度改变过来，跟同事和好那果然就是到了周间的时候，他们关系就有很多的改善。不过他后面加一句话，他说不过他诚实地告诉我，他说他这种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的方式，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是不是会长久下去。那我想如果按照我这么样去分类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属于第二种他自己也很坦诚。我也有经历淡漠的人不见得是说是这一次的灾难，就像刚才提到，其实在过去这些年这个世界我们这个生活的世界很多很多的灾难在里面我也发觉说很多事情触目惊心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似乎没有带来任何的影响我们只是一种泰然处之的态度去看这些事情不管是我们的为人，不管是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我们的习性完全不为所动。我也见过强烈的反应的方式，从某种角度上说我自己有过这么一段的经历。那我以前可能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89年学运的时候你称它为学运，我们称它为学运，或许有人称它为动乱。OK， 6月3号的晚上，我是在广场上，然后后来逃出来了。后来90年毕业之后到了美国来。当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清楚虽然那个时候学业来说、事业来说、生活来说，似乎是往前走了一大步，因为能够到美国来。我记得我去签证的时候签证官完全不问我说是在美国生活费够不够啊等等等等，他觉得这些都没有问题，他是问我说喜不喜欢吃墨西哥菜因为到了休斯顿我是在休斯顿读的博士，就是说是有很多墨西哥菜但是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清楚我的人生是迷茫的，因为我们可以去广场，我们可以在说是要反贪官污吏，我们可以想要去争取民主自由，但是我们当时的这些的想法、这些的愿望，为什么后来会被演变成六四这样的情形死了的人又是为了什么？我相信那天晚上出去在长安街那一带去跟那些士兵交涉的时候，他们出去之前从来没有想说，我相信了，从来没有想说准备今天就准备为民主或者为自由而献身为了这些反贪官污吏这样的一个的事业而献身。但是也是就是去了之后也就没有再回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来到美国，虽然生活事业很多的方面我觉得是往前走一大步，但是我知道我人生是比以前是更迷茫的，因为我并不是真正的知道，而且经历了这么样的一个的损失之后到底意义在哪里但是我很感谢神因为虽然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从小他就给我一个恩慈好了，就是说勤于思考，可能有些时候可过于思考，但是但是我一直是为此非常非常的感谢神让我很小就明白一个道理很多的事情要多观察多思考 因为人生的时间跟精力有限，所有的事情如果都想自己去真正经历过才去明白其中的道理，你大概会很困难的。Okay。 所以那个时候到了美国，接触基督徒，接触圣经，接触基督教，当我才去再来回顾和反思我整个当时的人生的经历的时候，圣经一句话说世人都犯了罪，我才恍然大悟，才开始明白就为什么我当时是处在那样的情形，为什么我周围的人是这么样的去说话，为什么我周围的人和我自己在内是这么样的去思考问题，为什么我和我周围的人会这么样的去做事情，为什么我处在某些情形的时候仍然好像是执迷不悟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我周围所观察到的许多许多的关系是一种破裂的关系。所以当这些的真理慢慢的真正在我心中去开启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找到了真理，我才能够明白怎么样去安排我日后的日子和人生。在圣经中，刚才我跟大家也提到他从不避讳去谈天灾人祸的事情，有记载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许许多多人和事，圣经中受苦的人非常的多我们有些时候有一种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圣经的一种的观念跟期待，觉得圣经好像是一直只在讲祝福，其实当我们去看圣经里面人的时候，受苦人之多，失望的人之多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像我们常常提到的约伯的这个例子他本来活得好好的，结果天灾跟人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降到他的身上。讲到人祸是周围的人来攻击，来抢他的财产，杀他的亲属。讲到天灾，讲到说有大风吹过来把这个楼吹倒塌下来，就压死了他的亲人。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的所有的孩子，他的所有的家产，最后包括他自己的健康完全失去。所以他问了神总共181个问题，他觉得不理解，他觉得不公平，他觉得神不能这样。结果大家猜神问了他多少问题？神问了约伯182个问题，比他还多一个。最后神还是不回答为什么会有苦难这个问题，但是神却告诉约伯说，当我们人以我们的身份去指出神不公平的时候，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大家明白这句话的逻辑。所以在约伯记40章里面耶和华才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来问你一些问题，你可以指示我是非常公平的待他。他说，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因为神问约伯说，你如果想要显自己为义的话，你应当先来回答另外那些的问题，显明说你是真正的明白，显明说你是真正的理解，你才能够去谈公义约伯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他在42章第5节第6节里面，他里面讲到说，他说我他在尘土和炉灰中英文说 repent 就是懊悔摩西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这里给大家节选这个申命记第3章23节到28节，他那里头记载说，他说那时候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也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像你像你有这样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 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些事。我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向东向西南北举目观看，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边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我想大家对这一段的圣经或许都很熟悉，对摩西的经历也很熟悉他那个时候他写生命记的时候119岁，他活到120岁那个时候他最后40年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他很是他一生的愿望，就是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那因为他犯罪的缘故，在我们人看来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罪的缘故但是在神看来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以至于他不能够进迦南大家可以想象我以前有时候听到人跟我分享，就是说他看到他母亲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会哭，因为很多的老年人想到说当他的子女这么样的有一个心中有个极大的愿望，然后向父母这种恳求的时候，一般的父母都会心软，就会同意说就答应了这些孩子的祈求。摩西活了120岁整个的人生都是围绕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最后已经在迦南地的边上，可能就是一天的路程就可以过去了神对他说罢了，连提都不要再提这件事情。然后神不但这样，还说你去上山去看我是不知道摩西他去爬这个山的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子有些人认为他满了盼望去爬，有些人认为他是有一种极度的失望的心去爬我想这个圣经没有讲，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但是当你想到说你或许在一件事情上面你花了几年的功夫，甚至十几年的功夫，你想要得到手的东西，或是你觉得你一切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唾手可得，好像觉得就能够拿到的东西，却是永远不再可能拿到我不知道当时摩西的心情会是如何但是神不但说了这些，他还说，他说你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所以我们再去读约书亚记，再去读生命记的时候我当时非常的触动，因为摩西他不但跟了神上山，神在这个山顶上显给他整个迦南地，他所盼望的迦南地的整个的美景，他虽然自己不能进去，他还要把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使他被圣灵充满，能够有能力，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去完成他一生想要完成的经历。所以最后圣经上讲说摩西就死在那个山上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因为神亲自埋葬他在我们人生里面，有些时候我们也经历极大的失望或者极大的这样的难处，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神似乎对我们的很多的请求，对我们很多的愿望是无情我们从心底里面在渴求我们心底里面在盼望，但是我们却拿不到摩西圣经上讲说他是神面对面说话的交的朋友在这么样的深的关系的时候，神人对他说罢了，连提都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摩西的回应让我很震撼，他就 完完全全在神的面前是顺服啊，跟从他。神说你上山来看，他就上山来看。神说你要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把我所赐给你的这一切都能够传递下去，赐给约书亚，以至于他能够去带以色列人进迦南，他也就照做了啊。圣经里面在讲到啊，出埃及记里面盖约柜里面常常出现的话，就是摩西照着神的吩咐，一切照着神的吩咐行。所以啊，摩西是以他在神面前完全的顺服和忠心来体现啊他跟神的关系，以至于说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再读到摩西的时候，我们心中对神满了感激啊啊！大家还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他邀请了两个人跟他一起啊啊，有复活的身体在山上，一个是以利亚，一个就是摩西啊。所以我后来读到那些的经文，后来才真正的明白啊，迦南地对以色列人来说是神是基督在基督里的预表，是在神基督里的极大的一个祝福和丰富。所以神最终是让摩西不是以一个老年人的身体，而是以一种复活的身体啊，进入到基督的里面啊。所以神虽然没有让他在地上好像经历进迦南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这样的经历，但是却是在属灵的里面让他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进迦南地，乃是进到耶稣基督里面去啊。那个时候在旧约的时代，关于基督的真理还没有被启示出来，直到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之后才被启示给世人，以至于说当耶稣基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他又邀请摩西跟他在一起。所以啊，我相信就是说从摩西的心里面，他后来清楚地明白神是如何真正地待他为朋友啊，以至于啊能够真正地来完成他的心愿，让他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啊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啊。圣经里面另外有一段话记载在路加福音啊，是啊关于耶稣讲的一段话啊，我啊念给大家听。他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为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一段的圣经非常的宝贵啊，因为这五节的圣经讲到了我们所谓的天灾和人祸。人祸是讲到说当时比拉多啊是一个罗马人，他在加利利省做总督，他那个时候杀害加利利人一些的人，然后呢污蔑他们的这些的信仰，所以啊很多人死于非命啊，因为比拉多的原因。那同时他记载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希洛亚楼倒塌了，这个楼啊是啊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楼，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意外的一种事故。那这个楼倒塌的时候怎么样？压死了18个人，所以当时的人也在啊惊讶，或者是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回事。那啊耶稣有两句回答，他说：“你们以为第二节，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就是你们这些活着的人若不悔改了，都要如此灭亡。”那论到这种天灾而造成的这个伤亡的时候，啊，他说，你们以为第四节，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也都要如此灭亡。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几个方面你可以 从耶稣的回答里面去体会。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啊，很明显的就是说，那些死于人祸、死于天灾、死于意外的人啊，或者换句话说，这些现在还活着的这些人，绝不比那些死于天灾人祸、死于意外的人要好。OK，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他就是说，你们以为那些人更有罪吗？完全不是。他说，你们若不悔改，啊，你们都要如此灭亡。第二点，他讲到就是说呢，不要认为说死在人祸或者死在天灾底下的人，好像就是一种的无辜。耶稣这段话似乎在表明，就是说死亡最终有些时候可能不见得是直接的因果，但是最终的根本的原因还是跟罪是连接起来的。所以耶稣用了这两件的例子，在劝慰当时的人要悔改，否则他们也面临这种灭亡的地步。那第三点，我觉得耶稣也讲到，就是说当我们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这种悔改的心来看待。就像我们刚才读到 C.S. 路易斯讲的那段话，神在苦难中对我们大声的呼喊，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唤醒一个失聪的世界。所以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他们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告诉我们的观念，跟我们日常所有的期待的观念是迥然不同的。那我们常常认为我们应当有的我们得平安，我们有祝福，我们有一帆风顺，我们有幸福，灾难不应当发生在我们身上，不应当在我们当中发生就不应当有灾难。我觉得这些的观念是我们觉得圣经在告诉我们，但这个不是圣经在告诉我们。圣经上相反的，在马太福音24章第三节到第14节很长但是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在约翰福音耶稣都三番五次的毫不含糊地在跟我们讲说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想时间关系我不会都念。他这里面讲说第五节讲说，有好些人要冒我的名来说基督，要迷惑许多人，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第七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其实这个起头这个词翻译的不是很贴切，你去读希腊原文的话，他说这些都是灾难，就像生产的阵痛一样我想在座的姐妹生过孩子都知道，要生孩子之前有产痛是阵痛的他就是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有一种周期性的灾难会在我们的世界的当中那时候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为万民所恨恶，那是必有许多人跌倒，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有假先知起来，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所以圣经在讲到我们现实生活的时候，它却一直在告诫我们什么是一个真实的情形，只是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却拒绝去接受、去认识、去反省我们所面临的真实的世界和我们自己所面临的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和人真实的光景。这是一个极大的欺骗，一种可怕的欺骗。耶稣继续在马太福音24章44节到51节里面讲到说，他说，所以你们要预备，就是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啊，圣经里面在讲这个预备的概念的时候，他非常的清楚，他举了很，耶稣举了很多的比喻，大家回去可以读这些的经文。圣经里面在讲预备的时候，是在讲我们是否忠心。啊，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这个摩西的例子一样，摩西他一辈子都在预备自己，他的预备完完全全的体现就是他在凡事上对神忠心，对神顺服。所以他这里面讲说啊，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他不会因为说好像人子要来，所以说他的生活就从此乱起来，而生活没有一个方向，他仍然是按时分粮，为主人所派，好好的管理，忠心的服侍。所以他下面讲说，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时候，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啊，重重的处置他啊，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我们在思考说，我们当怎么样来看待这些苦难，在这些苦难的当头，在这些知道说我们的亲人也好，我们的同胞也好，我们世人也好，在经历这些的灾难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思意念去来面对，去来思考，其实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啊，有一个思考的心跟反省的心啊。我个人觉得，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缺乏的就是一个自省的心。但是啊，很多圣经的真理又告诉我们说，自省却是我们真正来认识神、明白神和走向神的一个第一步。啊，在很多自省的思考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罪的可怕，才能够真正去明白罪的破坏性和罪所带来的后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自省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个罪的可怕了。啊，很多的时候也只有在深深的自省里面，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自己的光景是如何，我们自己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自己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很多时候也只有在真正深深的自省里面，我们才能够去讲说，我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明白他在我身上做什么。啊，很多时候也真正在这种深深真正的自省里面，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明白啊，我的生命是如何应该来改变，我的生活如何应该来改变。啊，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啊，或许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的想法啊，鼓励大家啊，也都在这样的日子里面，也都能够有很深的思考啊。就像我开始跟大家提到的，神啊不会做无用的事情，神也不会啊用这样惨痛的代价，好像让我们就这样浑浑噩噩的去过日子啊，不去思考的去过日子啊。就像我们讲到说，在这世上啊，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啊，他虽然无罪，却是被当作有罪被钉死，而且是与神完全的分离，以至于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在断气的前一刻，他心中极其的苦楚，他也问出来为什么啊，父神的离弃了我。所以啊，所有这一切的事情啊，神不会是让它无谓的发生。我们坚信神也必有他的一些的啊计划和带领在里面。我们若不尽我们的职责去认识、去思考、去反省啊，那我们实在是啊无愧于啊，实在是有愧于啊，在这个世上能够认真的去活着。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恩主，我们你的众儿女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着在灾难中的人，我们向你祈求， 主要我们不知道如何来为他们祈求和祷告，我们只有心中常常这样默默的纪念，我们恳求恩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多施怜悯和慈爱。主要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不可改变，我们也知道你必要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来成就你所要成就的一切。主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意志顺服在你的里面，主要我们愿意来祈求和仰望你，主要我们愿意多多的看到你恩典的手，但是我们也知道你有你公义的手。主要这个世界乃是你所掌管，我们人生活的主权也是你所掌管，主要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你所掌管，所以我们愿意把它完全的交在你的手里面，我们相信你必要成就一切。主要我们求你的圣灵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代来在你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来明白你心意的生活，过一个愿意把自己顺服在你里面的生活。主要我们知道你在借着一切的事情，你要在唤醒我们，也在提醒我们，也在带领我们。我们为着你这样的苦口婆心，我们谢谢你。彼得在说这个末世的来到似乎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乃是宽容，你是不愿一人沉沦，愿意万人得救。主要我们为着你这样的忍耐，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着你在这样忍耐当中，你让我们能够来坚定的跟随你，我们仰望你。愿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愿你祝福你自己的儿女，愿你自己亲自把真理显明在你的儿女的心中。我们仰望你，我们祈求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没什么要报告的事情下个礼拜是Memorial Day Weekend， 所以我们礼拜五就没有团契的聚会，也没有小组的聚会礼拜天也没有主日学礼拜天是会跟美国教会联合崇拜所以整个下个礼拜五没有聚会，礼拜天是联合崇拜。就是奉献箱，对，大家如果愿意，我想我礼拜五有跟大家介绍，就是说我们教会有一种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写 LACCF 底下注明四川，那我们今天中午就把它收集好，那我们会一起捐到这个角声基督教组织，那他们会直接带到国内的那个红十字会。今天中午就收起来，如果说你觉得你忘记带了和干什么，你跟我讲一声，我也想办法从你那边拿就好了，或者说你告诉我们多少款项，我们会先帮你预支。然后
我们以前的教会说法就是说，你要忘记带现金或支票的时候，就拿一张纸，然后写你要捐的，那把你的名字写上，然后放在奉献箱里面，然后教会会再去跟你讲这个。
还没有别的报告的事情。OK， 那我们聚会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